感谢良友 B 组弟兄姐妹带领我们进入敬拜赞美。我今天要讲《铁沙罗尼迦前书》第二章。7月10号我用第一章讲了信徒的榜样，因为很多人不在，可能也没有听网上的录音，所以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。这个是要，我还没有，不知道能不能请他控制，因为我想不必。OK， 使徒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，因着马其顿的呼声，他就从小亚细亚到了希腊的马其顿。他先在腓立比建立教会以后，就到了马其顿东北的铁沙罗尼迦，一年三个安息日在犹太会堂里讲道。耶稣就是旧约预言里的弥赛亚的信息，有不少人离弃偶像归向真神，但是引起一些犹太人的嫉妒，就控告他们，还引起暴动。保罗和同工不得不匆匆离去，到了庇利亚，他们也追到了庇利亚。我们看一下那个地图好不好？有没有地图？哦，对，这个地图，哦 ，OK。这个从特罗亚这边就到了腓立比，然后呢就到铁沙罗尼迦，在那边讲道，然后被追就追到了庇利亚。到了庇利亚以后呢，他就到了雅典，然后呢就在哥林多，就是这一段的旅程。然后呢在哥林多的时候，他就根据提摩太带回来的铁沙罗尼迦教会的近况，他就写了《铁沙罗尼迦前书》。他为的是称赞、鼓励还有坚固在逼迫中的铁沙罗尼迦的信徒。那个时候大约是主后50年末以前。第一章讲到铁城的信徒虽然在大逼迫当中，但因信心所做的功夫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，还有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，成为当时也是历世历代信徒的好榜样，因为他们效法保罗，而保罗则是效法主耶稣基督。第二章是保罗为自己的传福音辩解，因为他被恶毒的毁谤。至于毁谤的内容如何，我们可以从下面保罗自我辩护的话语中，我们可以知道他为什么会受到毁谤呢？前面已经提过，因为他在铁城的宣教不到一个月，就因为犹太人对他和同工提出控诉，引起暴动，他们不得不在半夜落荒而逃，落了个不名誉的下场。他的突然消失很可能给了这些毁谤的人更多的口实，对他肆意攻击批评。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保罗不得不挺身自辩。1到12节我分三段来讲。在铁城传道的开始，传道的基础和原则，还有传道的表现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12节的经文。好，我们一起读，弟兄们。
Yeah.
可以做见证的。
我们没有基督的使徒，虽然可以叫人尊重，却没有像你们或像别人说的大。在你们中间，心心温柔，如同母亲一样自己的孩子。我们其实在爱你们，不但愿意将上帝的福音给你们，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，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。
昼夜作保，传上帝的福音给你们，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。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何等圣洁公义，无可指责，用上帝作见证。谢谢。第一节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怎样进到你们，并不是突然的。第二节，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，这是你们知道的，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，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。在第一章九节提到，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。他们是怎样进到铁城的呢？就是说保罗和同工他们是怎样进到铁山罗尼加城的人，就是第一章第五节讲的，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不独在乎言语，也在乎全能和圣灵，并充足的信心。保罗和同工他们到那里不是突然的，不是两手空空缺乏内涵虚有其表的来到，而是带着对福音的确信以及传福音的勇气和能力来的。他们具备了充分的属灵内涵来的。保罗提起他自己和同工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件事，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十六章。众人起来攻击他们，官长吩咐了剥了他们的衣裳，用棍打，还把他们下在监里上了木狗。在这样遭受犹太人的重重逼迫之下，他们还是冒险犯难的把福音传到铁撒罗尼加。我在六月份的《Decision》的杂志啊，这是 Billy Graham 啊机构办的，读到《Prisoner for Christ》。是 Joseph Bondarino 的故事。他出生在乌克兰，是牧师的儿子，基督信仰一直受到苏联政府的逼迫，60年代甚至要拆毁教堂，但是 Joseph 他不畏艰难，还是成为一个传福音的。26岁的时候第一次因为传福音被监禁，总共被监禁9年。在监狱里，他看到救主大能的手一直支撑托住他的灵命，他有了充足的信心和盼望，耶稣基督给他力量为真理而战。他就联合一些愿意为主殉道的基督徒继续的传讲福音，这就是因信心所做的功夫。终于1991年苏联解体，终止了将近70年对基督信仰的逼迫。这位乌克兰的牧师不畏强权，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在监狱里仍然尽心竭力继续传福音。他是效法保罗，在大征战中还是宣扬主的宝贵救恩。下面我讲第二段，传道的基础还有原则，是第三节和第四节啊。第三节，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，不是出于污秽，也不是用诡诈。毁谤者说保罗所讲的不是真正神的福音。我想问大家一下，你们听过所谓的错谬的福音吗？如果你听到有人讲道时说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要立他做多国之父， 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神在物质方面祝福亚伯拉罕，基督徒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，所以你们也已经继承了这些金钱方面的祝福。你们认为他讲的对吗？我们来读一下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，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赏。很明显的，使徒保罗是提醒加拉太信徒，因信耶稣基督得到救恩这属灵的祝福。经文里没有提到金钱的祝福。现在网络发达，文章琳琅满目，有不少是断章取义、似是而非的，需要小心仔细的分辨，否则就会听信了错误的教导。福音派著名牧师 John Piper， 他在2012年底的离职正道时强调，世界需要从教会中得到的是，我如何在苦难和悲伤中不屈不挠，有着从神来的不可战胜的喜乐。他特别谴责了那些宣扬成功的讲道人，把敬拜者引诱进一种并非真正基督教的信仰当中，他们吸引了一些人，但是基督不会得到荣耀，基督徒生活也不会被看为是十字架的道路，而基督徒的生活本该如此。他还提到，使徒保罗清楚地说，基督徒生活并非没有苦难，比如殴打、饥饿、入狱，还有不眠之夜，但是在那些艰难当中，保罗的精神从未被打垮，他的灵命从未被击垮，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喜乐，因为他拥有主耶稣基督。保罗所做的事表明，认识基督还有拥有永生，比在世上所有财富、成功、健康更美好。这一节保罗他替自己辩解，他的劝勉不是出于污秽，也不是用诡诈，意思是动机纯正，不是存着野心，更不是要欺骗他们。第四节说，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，把福音托付给我们，我们就照样讲，不是要讨人喜欢，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。耶稣基督在大马色的路上呼召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，保罗说他和同工经过神的考验合格了，于是神把福音托付给了他们，成为福音的管家。虽然希拉和提摩太没有保罗蒙召的经历，但是保罗是他们三个人宣教队伍的领袖，他可以用自己来代表全体，而且被神验中成为福音的管家，用在希拉和提摩太身上也是很合适的。他们传讲福音不是要讨人的喜欢，乃是要讨神的喜欢。他们一直在神的查验下生活和侍奉，对神顺服和信靠。保罗讲罪、讲悔改、讲做门徒的代价，讲基督徒会遭受苦难，不像有些人为了迎合人们的心理，只讲爱不讲罪，只讲快乐不讲苦难。最近我重新读了医疗宣教士贝尔 Nelson 贝尔，就是钟爱华的，是 Billy Graham 的岳父，他在江苏淮阴医疗传教25年，我重新 review 了他一些事迹。他顺服神的呼召，在淮阴一带当外科医生，一边传教，然后他的信心十分坚定，他宁愿关闭教会也不愿意向当局注册， 以免危害学校的信仰原则。因为耶稣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。有报道鼓励宣教士要注重社会福音活动，忽视福音布道。钟爱华他就提出批评，他说，我常常思想天父的恩惠是何等的丰富，只要我们顺服，他会大大的使用我们。人常常难以做到的，就是顺从他的带领，顺服神就会讨神的喜悦。我们在教会里传讲福音的，或是带领小组事工团队，或是聚会时带领查经的，我们也都是神福音的管家。求主保守，让我们愿意忠心的顺从神的带领，所言所行不是要讨人的喜欢，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。我们要效法保罗，也就是效法主。下面我讲第三段，在帖城传道的表现。这一段比较长，我分成两点来讲。第一点，我讲传道者的爱心，是第五节到第八节。第五节说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，这是你们知道的，也没有藏着贪心，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。谄媚的话就是指着用巧言欺哄，这也对应第三节的用诡诈，是外在的行为。贪心是贪婪，就是贪得无厌，只顾自满足自己，不顾别人的权益，是指内心的动机。我们来读一下诗篇五章九节。因为口中没有诚实，说谄媚话的人都是自私自利、贪财求荣。说谄媚话的人为利己而损人，因为可能导致黄钟毁弃、瓦釜连名。意思就是说，黄钟被扎烂，然后抛至一边，而把泥制的锅敲得很响，比喻有才德的人被弃置不用，而无才无德的平庸之辈却居于高位。使徒辨明他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，这是铁城的人知道的，而他们也没有藏着贪心，这件事神可以做见证，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。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五节，他提到讲到有关贪心的，有没有？里面有没有？五章五节，我们一起读一下。因为你们确实知道，
我们是隐瞒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良心的，在基督和上帝的国里都是无罪的。有贪心的，就应该像你一样。
对，贪心在保罗来讲就跟拜偶像的一样啊，所以他要提出一个辩驳。第六节，我们做基督的使徒，虽然可以叫人尊重，却没有向你们或别人求荣耀。作为基督的使徒，虽然他可以用使徒的权柄来发号施令，要求信徒来尊敬他，但是保罗他没有这么做。他不向人求荣耀，荣耀这个讲过很多次，他的字根是沉重，有分量，可以解释是丰富的或荣誉的。保罗劝勉信徒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。福音书记载法利赛人，他们很喜欢追求人的荣耀，他喜欢坐在这个会堂的首位，面对群众，好让很多人看到他们虔诚的样子。我们可以思想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十分在意自己在教会中的地位呢？我们是不是十分在意别人对我们的 评价呢？有人这么说，只求人的荣耀就好像慢性的毒药一样，在不知不觉当中吞噬了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认为自己很虔诚，哪知已经渐渐远离神了。耶稣曾经对逼迫他的犹太人说，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。他又在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四节啊说，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四节，我想是下一个 slide， 五章四十四节，我们读一读，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穷，怎能信我呢？所以我们如果求神的荣耀，就必定竭力讨神的喜悦，做神吩咐我们所做的事。但是如果我们求人的荣耀，就会竭力讨人的喜悦，做人愿意我们做的事，这样我们就不免会违背神的命令，而犯了许多的罪。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就是求人的荣耀。在现今的教会里，求人的荣耀普遍存在，越是热心越是有恩赐的信徒，越容易陷入这种试探。因此当我们鼓励同工的时候，要很得体，稍微不小心就会流于吹捧，甚至互相标榜。尤其现在大量使用微信，这种现象就更是很难避免。如果教会里多数的信徒贪图虚浮的荣耀，那么教会中的属灵工程可能大部分都是草木合接，经不起风吹雨打。从人来的荣耀虚浮又短促，如过眼云烟，不多时你就无处觅踪影了，当然更不能荣耀神。使徒在下面的七到十二节对谄媚的话、藏着贪心、求人的荣耀的毁谤，他一一的提出反驳。我们看第七节，只照你们中间纯心温柔，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。温柔和第六节的叫人尊重相对，温柔是不用权柄不摆架子，是使徒权柄和母亲特质的一个对比，也是母性自然流露的一个隐喻。使徒对待铁城的信徒，不但像母亲一般温柔，也是完全的爱他们，愿意牺牲和摆上，不但没有藏着贪心，而且还一心一意的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们，就像母亲对孩子的全然付出，一点也没有保留。在上周三的祷告会，前置于师母的分享，让我们看到了他和范大圣长老在德东宣教的十年里，对国内来的年轻学生们真的是存心温柔，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。在良友的几年里，我也确实亲身经历体验过这样的情感，因为我本身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但是像保罗这样一位冲锋陷阵的大男人讲出这样温柔的话来，确实让人特别的感动。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就是我们要用温柔、爱心和牺牲的特质来牧养教会的众弟兄姐妹。第八节，我们既是这样的爱你们，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，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，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。保罗说，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，这样的爱是来自神的爱，是自愿舍己无条件的，就像耶稣当年传福音的时候，不分种族，不论犹太人或外邦人， 不分社会地位，不论是犹太领袖或税吏罪人，他都一视同仁，都用从神来的爱来爱他们，愿意人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保罗对铁城的人也是这样，为了传神的福音给他们，他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。前面已经提过，保罗在腓立比和铁撒罗尼迦以及庇里亚都受到逼迫，保罗传福音确实是带着生命的危险，在他写的书信里也屡次提到。我们来读一下《哥林多后书》11:23-26，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、盗贼的危险、同族的危险、外邦人的危险、城里的危险、旷野的危险、海中的危险、假弟兄的危险。因此保罗说的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，确实是绝对可信的。这200多年来，确实有不少宣教士为了传神的福音，不惜冒着生病被杀的危险，深入蛮荒之地，像李文斯敦，像史怀哲。19世纪来华的英籍传教士戴德生 Hudson Taylor， 他创办了内地会，影响深远。历史对他的评价是这样的：自从使徒保罗以后，能够心怀广大意向，而按部就班地将福音传向如此广袤疆域的人，19世纪以来首推戴德生为第一人。他以对中国文化的敏锐、对传教的热忱而闻名。我们可以从他所讲的话看出他的心智。他讲过一句非常令中国人感动的话，他说：假如我有1000英镑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；假如我有1000条性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相信保罗对铁城的爱应该也是如此。虽然我们不是宣教士，但平凡的我们也可以带着真诚的爱心，将神的福音传给人，从而改变人的生命。我读过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囚犯，他在监狱的时候碰到有热心的人来传福音，其中有位善心的姑娘，每次都向他传福音，但也每次都被他很坚硬地拒绝。但是那位姑娘锲而不舍，继续跟他传讲神的信实和慈爱，因为他用从神来的爱来爱他所服侍的对象。有一天，这位囚犯心情非常恶劣，他无意当中他就翻了善心姑娘给他的传单和小册子，他边看边流泪，他醒觉自己的罪，他感受到神安慰他的心，让他有被赦免、被宽恕的感觉。他压在心里的千斤重担顿然释放，他决定悔改，重新做人。一生在印度宣教并且成立杜纳瓦团契的 Amy Carmichael， 我们中文翻成贾爱梅，他回应神的呼召时，他说：主啊，使你大爱的光辉从我身上彰显出来。他做到了。他写给朋友的信上这么说：早晨，当我思想，如果我要用2句话来劝你们如何待人，我想我会说，真诚爱人，将他们带到至高神的面前。 真的愿意，我们都能向先贤看齐，真诚爱人，把人带到至高神的面前。最后一点，我讲传道者的关心，这是九节到十二节。第九节，弟兄们，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累，昼夜做工，传神的福音给你们，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。好，英文，谢谢，谢谢，不用，不用的。英文一开始是 For you recall， 因为你们记得。保罗和同工是非常的辛勤而且艰苦的工作，他为了不让铁城的人有经济负担，他们并没有靠福音养生，而是一边传福音一边打工。保罗可能是支帐篷，这一节可能是针对第五节，有人指控他们传福音藏着贪心。第十节，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，无可指责，有你们做见证，也有神做见证。圣洁是指到内心的态度，公义是表示他符合神的要求，无可指责是说他们在信徒当中行事光明磊落，动机纯洁清白。这件事铁城信徒在所知的程度上可以为他们做见证，至于超出他们所知的范畴，则有神为他们做见证。十一节，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，安慰你们，祝福你们个人，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。劝勉、安慰、祝福和第七节的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，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母亲乳养孩子是温柔体贴，也是慈爱自我牺牲的，而父亲是劝勉安慰和嘱咐，教导他们圣经的真理。箴言一章八节说，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。保罗和同工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谆谆教诲，照顾到个别信徒的需要。保罗以父子关系来描述他和铁撒罗尼迦教会的关系，他们是保罗福音工作的果子。在2002年去世的杨牧谷牧师，他不但著作等身，也被评价为良牧。他原本没想过要当牧师，但是他1974年到爱丁堡大学修读神学的三年期间，他加入了爱丁堡的夏洛坚信教会，得到那个教会牧师 Derek Prime 他在讲道和牧养方面的教导，学习到身为牧人的专一忠诚。杨师母在叙述他们在26年后从就地重游的时候，他们在26年后又回到爱丁堡大学，那时候杨牧师已经身患鼻咽癌10年，他突然有一天从牙痛就变成非常的危险，于是杨师母他就马上打电话给 Prime 牧师，这位属灵爸爸接近80岁的 Prime 牧师，他马上开了45分钟的车到医院为杨牧师祷告。杨师母告诉 Prime 牧师，因为他当年的好牧人的榜样给杨牧师带来难以计算的造就。他也告诉Prime 牧师，在杨牧师弥留之际，他的祷告和重聚为他们全家带来祝福无限。最后一节，要教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，这是保罗教导的内容，也是他教导的目的。神不但呼召人归向他， 他也要求人的生活行为和他相称。神的国是神借着基督的降世为人，公开传道，受死和复活开始建立的。神的国现在在哪里呢？上过基要真理的都知道啊，现在在信主的人心中。神的国最后完成阶段是在未来，神的国是 already but not yet， 是在已然和未然之间。神借着福音呼召信徒进入他的国和荣耀，只有与神属性相配的生活行为，在神的国度荣耀里才算得上是合宜的。我们读一下以弗所书四章一节，我为主这是保罗写的。在一个月前，我在微信上读到陈立弟兄分享的 Eric Liddell， 我们中文翻译成李爱瑞，他爱主事主不平凡的一生。他在1981年已经有一部电影烈火战车 Shadows of Fire 他来描述说他在1924年的奥运比赛里，因为拒绝参加在主日举行的百米赛跑，改跑了400米，结果得到冠军。在他得到奥运金牌以后，并没有像其他成名的运动员过着名利双收的生活，而是马上改换另一个跑道，回到出生地中国教书传福音。我要特别提的是，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，被监禁在山东潍县日本集中营里3年间的事情那篇分享很长，我只是浓缩讲一点点。在集中营里，他安慰那些处在囚禁生涯绝境中的人，引领他们转向对神的信念和盼望。他犹如一盏明灯，给集中营的人带来了盼望。他甚至为抓捕他的日军祷告，他也把逃出集中营的机会让给了别人，主动选择继续留在集中营。一个为主摆上的人，走到哪里都是以生命影响生命。戴德生的曾孙戴少成牧师当年也被关在那里，他和李爱瑞情同父子，李爱瑞的言传身教成为他一生侍奉的楷模。 David Mitchell 是澳大利亚宣教士的儿子，也在那里，李爱瑞也给了小小的 David 莫大的安慰和鼓励。后来 David Mitchell 勇敢地踏上到日本宣教的旅程，然后在海外基督使团服侍长达18年之久。1945年的一月，李爱瑞病逝集中营，才43岁。他最后的遗言是完全顺服。因着他对神的完全顺服，他的一生才能够竭诚为主，做到了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。圣徒生命的考验是对实际生活的忠心，在生活中彰显神的荣耀，在属世的环境之下活出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生命。宁愿烧尽不愿锈坏， burn out rather than rust out， 是19世纪末到台湾北部行医传教的加拿大人马杰博士的名言。李爱瑞做到了，跟保罗一样，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。前面提到的戴德生、钟爱华等人也都是效法保罗，效法主。当我们借着灵修祷告接受栽培，参与侍奉，愿意一生奉献自己，以神的价值观走神的道路，那么我们就会像属灵前